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圣墓向教皇方济各致敬，并向主教团致信。在其逝世一周年之际，总统将豪尔赫·贝尔格利奥称为历史上最重要的阿根廷人。总统哈维尔·米莱周二向教皇方济各致敬，借此其逝世一周年之际，他将其称为历史上最重要的阿根廷人。他在圣墓举行了一场简短的纪念仪式，并向阿根廷主教团发送了一封相关信函。米莱在就任总统之前曾对方济各提出过强烈的批评，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四张自己与教皇在2024年的合影，当时他前往梵蒂冈参加成为首位阿根廷圣人的妈妈安图拉封圣仪式，并说在这里与历史上最重要的阿根廷人遥祭拥抱圣父。米莱在上任前曾严厉地批评教皇方济各，但就任后开始推进制度性接近，并于2024年2月12日在梵蒂冈与其进行了长时间且友好的会晤。这次会面是在宗座宫图书馆进行的私人会晤，持续约70分钟，对于梵蒂冈的礼仪标准而言属于较长时间。这一关系的改善始于2023年11月教皇贝尔格利奥的一通电话，当时米莱刚在2023年决选中获胜，教皇致电祝贺其当选。此外，总统办公室还发布了米莱写给门多萨大主教、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马塞洛·丹尼尔·科隆博蒙席的一封信，以纪念方济各逝世周年。在信中，总统称豪尔赫·贝尔格利奥是我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阿根廷人之一，因为他在教宗任期内肩负了具有全球意义的使命。他补充道，我对2023年11月22日接到教宗来电有着非常深刻的个人记忆。 在那个对我国至关重要的时刻，他给予了我鼓励和反思的话语。同样，我也非常珍惜2024年2月在罗马的会面，在那里我感受到了他的温暖与清晰的思维。米莱在信中还强调了教皇方济各为保护从受孕开始的生命，促进宗教间对话，以及让年轻人更接近精神生活所进行的不懈努力，以及他为使教廷更加简朴所展现的意愿。此外，他还提到了于本周二17时在卢汉大教堂举行纪念北尔格里奥的弥撒，届时阿根廷主教团高层、国家政府代表以及反对派政治人物将出席。总统表示，我希望这场纪念方济各逝世一周年的弥撒能为我们的人民带来丰硕的成果，并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铭记他的教宗任期。最后，米莱表达了他的愿望，愿在这座对教皇具有重要意义的圣殿中，卢汉圣母保佑并守护整个阿根廷国家。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No comprendo nada tan
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路易斯·布兰多尼去世，阿根廷文化的象征性演员。这位演员于20日凌晨去世，享年86岁。作为阿根廷电影、电视和戏剧的标志性人物，他同时也是一名工会和政治活动家。这位艺术家因一次家庭事故被送进医疗机构，随着时间推移，病情不断恶化。在他生日4月18日后的第二天，确认了他的去世消息。这位演员作为阿根廷电影、电视和戏剧的象征，早在2025年11月底就曾因血压问题住院。戏剧制作人卡洛斯·罗滕贝格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确认了他的去世。他说，一个令人难忘的时代中最后一位顶级主演离开了我们。作为国家戏剧的推动者，我们将继续为他始终如一的投入鼓掌。这种投入早已超越舞台本身。今天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非常悲伤的一天。制作人还透露，艺术家的遗体于当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议会大楼举行告别仪式，周二上午将安葬于演员纪念馆。即便仍然活跃，布兰多尼当时正在与莱索达·希尔维拉共同主演话剧《谁是谁》，并参与电视剧《Nada》第二季的制作。出生于多克苏德的贝托，1962年在戏剧舞台首次亮相，1963年进入电视领域。1970年他凭借出色表现获得了首个马丁·费耶罗奖最佳戏剧男演员奖。他的电视代表作包括《道林·格雷的画像》《我的连襟》《与老板同年》《你生命中的男人》《献给埃斯·库拉皮奥的一只公鸡》等。他参演的电影包括《伟大的道路》《叛逆的巴达格尼亚》《停站》《等待灵车》《我可以成为任何人但我爱你》《共处》《百次不该》《愤怒》《那根该死的肋骨》《我的杰作》《四乘四》《黄鼠狼的故事》小人物的史诗，以及今年上映的《莱萨玛公园》。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因受到 3A 威胁而流亡海外。1976年7月，他曾被关押在奥莱蒂秘密拘留中心数日，此后他步入政坛，曾作为激进公民联盟的国家众议员，并在2007年与里卡多·阿方辛搭档竞选副省长。2023年，他作为变革联盟的代表当选为南方共同市场议会议员。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Thank you. cuando cada tanto los juegos prohibidos nos sacan ese frío. Escurro entre tus dedos tus canciones, tus mitos.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H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1950年的一天， 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十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伯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伯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到20世纪60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 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首演。他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 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20世纪80年代初，阿根廷和以色列打破了禁令，即来自这两个国家的音乐家可以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博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博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巴伦博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 以色列人。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3场第9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2011年，丹尼尔·巴伦伯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伯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伯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不思议，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热塞伊戈尔，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阿根廷胡呼伊省安第斯北部的宝藏。胡呼伊省位于阿根廷最西北部，与玻利维亚接壤西邻智利，南北分别与阿根廷的萨尔塔省相接。它因其多样的地理环境、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与安第斯原住民深厚的联系，而成为全国最独特最迷人的地区之一。省会 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位于西比河岸边的肥沃山谷中，是该省的行政和经济中心。然而胡胡伊真正的灵魂存在于其传统的小镇、多彩山脉和保留着古老安第斯精神的节日庆典之中。该省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是乌马瓦卡峡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一条狭窄的山谷，从圣萨尔瓦多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的边境，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和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峡谷中有许多标志性的小镇，例如普尔马马尔卡，坐落于著名的七彩山的脚下。蒂尔卡拉拥有印加前时期的古堡遗址，还有乌马瓦卡镇至今仍充满浓厚的文化氛围。胡胡伊省的气候因地区而异，西部高原地带干燥寒冷，东部的山谷和云雾林则湿润温和。这种气候多样性造成了多样的自然景观，从高原沙漠到亚热带雨林，使胡胡伊成为生态旅游和徒步旅行的理想之地。胡胡伊人口以原住民族裔为主，主要是克丘亚人和埃马拉人。这些社区保留着自己的传统语言和生活方式，并通过音乐、舞蹈、美食和节庆等方式传承文化，例如峡谷狂欢节和对帕查玛玛意为大地母亲的崇拜。该省经济以农业、畜牧业和矿业为基础，近年来太阳能和锂资源的开发快速发展，使胡胡伊在国家能源战略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同时，旅游业因国内外游客对其自然风光与文化的兴趣不断增长，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胡胡伊是一片古老与现代并存的土地，它的山河和人民用色彩、旋律与传统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的旅人不仅能欣赏美丽的风景，更能感受到一种坚韧而快乐的精神。这种精神穿越时光，依然保持着它独特的身份。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H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 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